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30节，以赛亚书 63-66。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30节，以赛亚书第63章至66章。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天父，我们为你的仆人，我们的兄弟以赛亚感谢你。感谢这个对你的精神开放，被你的精神引导，被你的精神启发的人。感谢您通过他，您不仅能够在2700年前的那个时期，而且现在还能与您的人民交谈。谢谢。我们祈祷您再次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您在书中所说的内容，然后能够更清楚地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以便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的子民。呼唤我们成为。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好吧，今晚我们看第60-62章。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中间部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个技术术语，交叉。这本书的中间部分是章节，交叉的中间部分是第60章到第62章。我们看到开头和结尾如何聚焦于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正义的外邦人。这是神的意图，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最后一章第66章所说，这是关于世界认识上帝，看到他的荣耀。再说一次，我在学习期间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以赛亚书是一部交响曲。交响曲的特点是这些主题浮现出来，然后又回到这里。这些主题之一可以在第6章中看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神。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在最后一章中，所有国家都会来目睹神的荣耀。正如我多次对你们说过的，旧约中的荣耀并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荣耀就是现实。这很重要。它是固体的。因此，上帝的目标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现实。他们会看到他在世界上的现实。他们会从文字中看到他的真实情况。当神将他的荣耀洒在我们身上时，他们会在其他人的生活中看到他的现实。然后我们看到，事实上，人民本身是不义的，不义的犹太人。为了这些人，他们未能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人。因此，神以神圣战士的身份出现，他确实击败了敌人，正如我所说的，击败了罪的敌人。结果，就是我们今晚将在这三章中看到的结果。现在，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让我先把所有这些内容放在一起，并提醒您，我认为这本书的结构是如何的。现在我说，我认为是因为在像这样一个大型复杂的作品中，对于如何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观点。但我已经向你建议，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对仆人的呼召。我们看到了问题所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有罪腐败的以色列，怎么可能成为纯洁圣洁的以色列，成为万国都来学习神的教训的以色列呢？我向你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当整个人民都拥有与嘴唇不洁之人相同的经历时。然后我们在第七章到39章中看到，信任如何成为仆人的基础。这位以色列的圣神可以相信吗？或者我们会相信人类国家。我们在这些章节中看到，神如何向他们表明，列国是不可信的。人性是不值得信任的。但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我们看到了信任的主题，或者以赛亚书和整个旧约中信任的常见同义词是什么？梅尔明白了。等待。等候主。因为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信任他，但如果我们跑去尝试自己解决问题，我们显然不信任他。只有当我们放下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目的，让上帝以他的方式实现这些时，我们才真正相信他。当你走到39岁末时，已经证明上帝是可以信赖的。在亚述人攻击耶路撒冷的危机中，西西家信赖上帝，尽管困难重重，上帝还是拯救了他。同时，我们看到西西家不是弥赛亚。西西家是容易犯错的。这位所应许的弥赛亚，特别是在第11章中，我们将不得不寻找西西家以外的人。他不是那个出生在政府肩上的孩子。我们必须寻找其他人。所以在第 40-55 章，我们看到了做仆人的恩典、动机和方法。正是在 40-48 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动力。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 尽管事实上他们因罪孽而被流放。然而神并没有抛弃他们，他们是被选中的，他将在对众神的诉讼中使用他们，他将用他们来证明只有他才是神，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动机。恩典，不配得的，不配得的，将激励他们相信上帝。但问题仍然存在，如何？神会忽略他们和我们的罪吗？就当我们什么都没做一样吗？我一再争辩说，上帝不能这样做。当然，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如果他真的忽视我们的罪孽，那么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世界就会分崩离析。我们犯了罪，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其后果。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仆人为仆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手段。动机40-48。手段49-55。好吧，当你读到55的末尾时，他们已经交付了。大自然欣喜若狂。还剩下什么？还剩11章。我们看到公义是仆人所期望的品格。这就是我们最近几天一直在研究的仆人的品格。为什么我们要从罪孽中被拯救出来才能分享神的品格？也就是56-66。所以这就是我理解这本书的运作方式。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这没关系。他们可能是错的。我也可以。但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运作方式的看法。我应该说，关于这个提案最常说的是，等一下，奥斯瓦尔德。仆人这个词在1-39中没有出现。那么到底如何使用这个主题呢？我使用它是因为这本书的用途。很明显，在40-66年间，人民的公仆意识处于中心地位。我认为，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的前一部分是如何导致这一点的。好的。对此有疑问或评论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已经过了30周了，但你脑子里还没有这个想法，我会有点震惊。问题？评论？好的。去一次。好的。第60章1-3节。我希望你比较这些经文。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临。主的荣耀，荣耀已经升到你身上。看啊，黑暗将笼罩大地，浓浓的黑暗将笼罩万民。但主会显现在你身上，他的荣耀将在你身上显现。又有荣耀了。万国将来到你的光前，君王将来到你崛起的光辉之下。现在我请你将其与第59章9-10和11节进行比较。因此，正义离我们很远。正义不会超越我们。我们希望看到光明，却看到黑暗。为了光明，我们却行走在阴暗之中。我们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墙壁。我们就像没有眼睛的人一样摸索。我们在正午时绊倒，就像在黄昏时一样。在那些充满活力的人中，我们就像死人一样。我们都像熊一样咆哮。我们像鸽子一样不断的呻吟。我们希望正义得到伸张，但目前还没有。救赎却离我们很远。你说这之间有对比吗？现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呢？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救赎主。神武者。整个部分 59-15b-21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部分，解释了如何从59-9-10和11-61-1-3。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灯笼，光通过他神的光芒照耀世界吗？只有一种方法，如果神圣战士到来并击败，确实囚禁他们和我们的罪恶和不义。现在有很多评论家不会接受这一点。他们不会接受第59章和之前的失败以及第60章中的内容之间存在有益的联系。他们只会说，好吧，这是偶然的。这是一回事，这是另一回事。我一点也不相信。59-15b-21是故意放在那里的。他来了，他看到没有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能够把他的人民从不义转变为正义。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求情，所以他自己的膀臂为他带来了拯救，他的公义扶持了他。他穿上公义作为胸甲。是的。是的，继续吧。他们用这些经文做什么？没有预期的联系。59表示一件事， 59b-15b-21 表示另一件事， 61及其后的内容表示另一件事，他们是不相关的。这只是不同人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演讲的集合。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学生说，如果除了学术圣经研究之外，你还能做其他事情，那就去做吧。如果你做不到，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做其他事情。教会需要你。但今天的学术圣经研究是一个雷区，主要由那些一开始是信徒，但在大学里失去信仰，与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主导。所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好吧，现在，光和荣耀从哪里来？它来自他们内部吗？不，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吗？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主将显现在你身上，他的荣耀将在你身上显现。是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义，他们真的，真的工作，真的，真的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变得正义了。一分钟都不是这么说的。据说，现在从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芒是一份礼物。已收到的礼物。你还能做其他事情，那就去做吧。如果你做不到，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做其他事情。现在，光有什么用呢？第三节，列国将就你的光而来，君王将就你崛起的光辉而来。为我们自己寻求神的丰盛有什么危险？我们很快就认为它来自我们。是啊，还有什么？它不会再进一步了。这是关于我和我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上帝为我所做的事情。骄傲地回到原罪。是的，是的。魔鬼并不关心他如何让我们专注于自己。世间知道固然好，自以为是知道亦然。好的。现在第四至十四节。列国将把什么带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带两到三样东西。什么是一？富有。是的，你的儿子和女儿。这是两个主要的事情。他们会带着他们的财富而来。他们会带上你的儿子和女儿。如果你从头到尾都记得，特别是从第40章开始，问题是，流放不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被消灭了。我们被这些伟大的帝国所吸收，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流放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就消失了。但他说，不。那些曾经压迫你们的国家将会到来，他们将会带来你们的孩子。玛丽乔，你想问一些事情。我想先回到第三节。当你说我们寻求上帝时，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以某种随机的方式寻求他，因为他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使命。问题是当我们寻找他时，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有点，我就用棘手这个词。但你可能并不真正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再说一次，我认为你昨天听到了我的信息。神愿意从我们对他的最终计划的理解非常非常不充分的情况开始。但只要我们和他在一起，只要我们对他的圣灵做出回应，他就会公开那个计划是什么。这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不，通常不是这样。这通常是你一直说等等。是的，我们的学习速度相当慢。如果他能一次性告诉我们一切就好了。但如果他一下子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就不太好了。我们会害怕并逃跑。或者我们就是不明白。是的，我们不会得到他。是的。是的。所以是的。是的。好的。是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呢？第九节，荣耀耶和华。沿海地区会做什么？等我。早在第41章就说过了。天涯海角都在等着我。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但事实上，他是唯一的神，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他们都在等待着他。所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回应他的性格和本性的揭露。但看看最后一个条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九节的最后一句。是的。他让你变得美丽。他已经荣耀了你。现在的问题是，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点。但有那个主题，他们在得救的以色列中看到了吸引他们的东西。让我们跳到问题三。这笔财富将用来做什么？特别看第13节。装饰圣所。是的。他们想来加入荣耀上帝的行列。他们想要来表达他们在灯中看到的上帝是谁的奇妙。还有从灯里发出的光。他们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回到第二章。我一直把你拉回到那里，因为我认为它是如此的程序化。 他们想要来到主殿的山上学习他的道路。这两个人走在一起，他们想要来到礼拜场所，他们想要来到圣地，但他们想去那里，因为他们相信在圣所里他们可以学习上帝的道路。他们非常需要。现在让我们看第二个，这是以色列圣者这个短语的最后两次出现。在第九节和第十四节中，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以色列圣者这个短语意味着哪两件事？这里有两个相互交织的想法。这些是什么？分离。但不仅仅是分离。关系。所以有一方面，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以色列的圣者。另一边，他是完全超越的。他不是这个世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但这不仅涉及一个单独的本质。他是与受造物不同的一种存在。不然他又怎么分开呢？好好。特点。再说一遍，我想我以前已经说过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圣洁的著作是德国学者鲁道夫·奥托 Rudolf Otto 所著的《神圣的理念》。在那本书中，他基本上将圣洁定义为这种分离。他使用拉丁术语。当你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你总是使用拉丁语。他谈到了其中的奥秘，巨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说出这个巨大的谜团，但这会产生敬畏。当我们面对他时，我们会感到恐惧。他用了另一个词，神秘的。但有一件事他没有谈及。因为你看，只有圣经里才有明显的圣洁品格。你无法将他的超越本质与他的超越性格分开。令人惊奇的是，他想分享这个角色。当他说你必须圣洁，就像我一样圣洁时，他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成为神。但他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分享我的性格。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短语在书中出现了25次。然后还有雅各的圣像，他只在这里出现一次。整本圣经中唯一的地方。所以对于我的钱来说，这是26倍。不管什么意思。全本圣经共出现31处。其中26处出现在以赛亚书中。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并尝试了解发生了什么。首先，在我们这样做之前，看看第九节中他们是如何使用的。沿海地区将等待我，首先是他师的船只，从远方带来你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金银，因为归耶和华你神和以色列圣者的名，因为他使你成为美丽。现在，第十四节。那些折磨你的人的子孙将跪拜你，所有藐视你的人将跪拜你的脚。他们将称你为耶和华的城，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换句话说，由于这种独特的关系，他们会认识到你是一个独特的人。现在，我们回去吧。第一章第四节。看看我们从哪里来。请有人读一下。第一章第四节。爱。罪恶的国家，充满罪孽的人民，一群作恶的人，腐败的孩子。他们离弃了主，他们激起了以色列圣者的愤怒。他们已经转身向后走。他们激起了以色列圣者的愤怒。我的版本说，他们蔑视以色列的圣者。哇，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他在第五章中再次出现。我们不会花时间看这个，但都是同样的事情。你蔑视以色列的圣者。现在请看第30章第11节。你真的必须从第10节开始。他们对先见说，不要看。对于先知，不要向我们预言正确的事情。跟我们说些顺利的话。预言幻象。离开道路，离开道路。我们不要再听到有关以色列圣者的事了。现在我喜欢第12节。因此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想让我闭嘴吗？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蔑视，激怒他。试图让他闭嘴。第30章第15节。以色列对我们所说的圣言是什么？只要悔改并安息，你就会得救。安静和信任将是你的力量。优雅。你能停止四处奔波，试图让你的幻想成真并休息一下吗？在我里面安息吗？说这话的就是那位圣人。第37章第23节。这是写给希拿基利的。有人读过那一篇，受到责备和亵渎。你曾向谁大声疾呼，高举双眼，反对以色列的圣者？是的，是的。 我的朋友，你不知道你选择在这里对付谁。你认为你嘲笑了西西家，你认为你嘲笑了犹大的当地神。哦，他是犹大神，好吧。但他是圣者。你已经让自己陷入了比你预想的更大的混乱之中。第41章第14节。别害怕，你这个蠕虫雅各布。你们以色列人。耶和华说，我是帮助你的。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因此，我们已经从人们嘲笑主的地方，转到人们试图让圣者闭嘴的地方，再到亚述嘲笑圣者，并为此让自己陷入困境的圣者。以色列在恩典中宣称自己是他们的救赎主。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圣者，你的救赎主，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因为他是圣者，他能够救赎你。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献给了你，所以他想救赎你。他会救赎你。列国将来荣耀以色列圣者的圣所。好的，继续。第15至22节。人们真正得救的证据是什么？第15和16节。是的。当压迫者到来的时候。那么第16节最后会发生什么呢？是的，是的。最终你会认识到，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你就会知道我是主。我们的时间在这里飞逝。26.1 谈到你有一座坚固的城市，其城墙就是救赎。60.18 说你将称你的城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这样的图像有什么意义？他在说什么？好吧，他们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好好。还有什么？墙壁有点像救赎的头盔。好吧，拯救头盔。救恩成为你的保护。极其门赞。那个图像有什么意义？好了，进入好评。赦免。好吧，他朝外。那些进门的人都是带着赞美而来的。抬起你们的头，你们强大的大门，让荣耀之王进来。是的，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救恩是静态的，因为他提供了我们的保护，他包围了我们，但赞美是我们生命与他关系的入口和出口。当你虔诚地阅读圣经时，这种意象值得你思考。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我们的眼睛在表面上掠过，我们并没有真正思考，那是怎么回事？你的墙就是救赎。是的，好吧，下一节说什么？所以，值得你花时间，尤其是在诗歌中，尝试思考，这个意象是什么？作者想通过使用这种意象来传达什么？现在，第21节。你的人民都将成为正义。回到第58节、第6节到第8节。我想问一个问题，当他说你们的人民都将成为正义时，我想问你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条件，还是只是一个声明？一个位置。好吧，你是对的， Candice, 我们正在谈论58中的行为，不是吗？我们正在谈论生活方式，是的，是的。确实如此，对于这整段经文，很多人会说，不，不，这就是因信而得的义。神宣告我们是公义的，尽管我们不是。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确实，确实，在称义中，我们被赋予了基督的义。我们被置于基督的位置。这是一个神学真理。但是，我想强调，我们不能就此止步。他给我们这个地位，以便我们能够表现出那个品格。他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拿他来做什么呢？没错，是的，是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我想要因信而得的义。很多人会说，这就是一个立场。神透过耶稣的有色眼镜看你，他认为你是义人，尽管我们都知道你不义，但这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好吧，这没有抓住重点。以我的力量，我能配得上神吗？绝对不。你我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活出神的生命？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凭信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性格的改变是借着信心。这不是性格改变的问题，哦，那是行为、地位的问题，那是信心。不，两者都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位置，不再是敌人，而是凭着信心成为儿女。感谢上帝。借着信心，我们能够过上帝的生活。好的。你的人民都将是正义的。我种植的树枝。现在，我希望你留意这句话。我种植的树枝。早在第一章中，人们就被比作干燥的森林，对于即将席卷的大火来说，森林是温柔的。 这种树木的语言贯穿全书。树木可以是傲慢的，他们可以是正直的，他们可以是骄傲的，他们也可以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好的，请注意这一点。现在第61章1到3。我请你看第11章第1至3节，我希望你能看到的关键是同样强调圣灵。第11章在讨论弥赛亚时，谈到圣灵将如何通过弥赛亚过他的生活。又是这样，主神的灵在我身上。为什么？因为主膏抹了我。现在我完全有信心，虽然我可能完全错了，但我完全有信心，这就是耶稣洗礼中所发生的事情。再次，我希望这些事情能够立即重播。我想看看约翰的脸，你知道吗？他正在为这些人施洗，奉神的名，奉神的名，奉神的名，奉耶稣，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应该给我施洗。耶稣说，让我们尽诸般的义。约翰，让我们在这里做正确的事。什么是正确的事？当神的灵降临在这个人身上时，要证明他确实是弥赛亚。为什么圣灵在我身上？因为主膏抹了我。所以，不，耶稣不需要接受圣灵。教会的异端邪说之一是，耶稣被圣灵膏抹后成为上帝的儿子。对此，我恭敬地说，这是胡言乱语。从一开始，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在这里并没有成为任何东西，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证实了这个人确实是弥赛亚。事实上，他正在应验以赛亚书61章。现在，受膏者要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列出他吗？好吧，他要去传教了。他要给谁带来好消息呢？穷人。路加说，穷人有福了。我不认为马太所说的对精神上贫穷的人是错误的。有时我们富人会以此为借口，但通常是穷人才会悔悟。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我们已经在书中看到了这条注释。那些能够凭自己的义站立的人，他们从神那里听不到什么。耶稣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你不会把医生派给健康的人。您将医生派给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人。好吧，他还要做什么？他会治愈那些伤心的人。还有什么？俘虏的自由。还有什么？释放囚犯。赦免囚犯吗？他将宣告主的恩惠之年和为我们的上帝报仇的日子。我希望这次我不需要和你谈论这种情况下的复仇。这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并安慰那些哀悼的人。现在，我想，如果你知道这段经文并且听到八福，你就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是的。所有站在山坡上的人都在说，等一下。这是谁？但等一下。我来自拿撒勒。当他还是个在街上跑来跑去流着鼻涕的孩子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在说什么？喜乐油代替哀伤，赞美的外衣代替软弱的灵。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这里。第三节中的后一个陈述。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给他们一个新名字。主所栽种。使他们可以称为公义的橡树。主所栽种。还记得吗？他亲手栽下的树枝。主的栽种使他得荣耀。是的。他要把我们变成树。他要开办自己的种植园。不是我们都是奴隶的南方种植园，而是一个树木种植园。扎根，硕果累累，硕果累累。祝福。这就是他的目标。那些悔罪的人。那些因自己的罪而心碎的人。那些被罪所俘虏的人。那些哀悼的人。主啊，神膏抹了我。是的。我想美丽已成灰烬。是的。美丽为骨灰。再一次，你记得在第三章的结尾，西安的美丽女人带着你能想象到的各种装备，当然脚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不能像他们正走过离过的田地，但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迈着小步。上帝说，是的，将会有一根绳子来代替那条美丽的绣花腰带，美丽的发型将会被秃顶所取代。我个人认为，但无论如何，但在这里我们把它颠倒了过来。美丽为骨灰，我们的不义的灰烬，我们破碎的灰烬，我们失败的灰烬，它的美丽。问题是，心碎是因为罪，还是因为悲伤和悲伤？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这是包容性的。所有让我们心碎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世界上的心碎是一为罪。因此，基督来处理我们作为人类所遭遇的所有悲伤。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3章里有这样有趣的语言。正如字面上所说，他承担了我们的痛苦和疾病。现在我不认为詹姆斯国王在翻译我们的悲伤和我们的悲伤时是错误的。我认为那些将其完全局限于疾病和痛苦的人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仅仅说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那也是错误的。在十字架上，他把世上所有的痛苦、忧伤、疾病、悲伤都揽在自己身上。在耶稣受难日的冥想中，我总是无法摆脱这一点。想一想吧，在那三四个小时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恐怖、所有的悲剧都降临到了他的身上。难怪他在克西马尼园流汗滴血，祈求上帝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许多人都唱着歌去殉难。那么，这个耶稣家伙到底怎么了？一个懦夫。不好了。不好了。因为他即将面临的事情。结果他能够宣布自由。好吧，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有办法到达这里。让我快速指出一些事情。现在我们从山的另一边开始。我们已经在 61.1-3 中达到了顶峰。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目标是什么？使他们成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所栽的，使他得荣耀。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切的顶峰。现在我们从另一边开始。他们将建造古老的废墟。他们将恢复以前的破坏。他们将修复被毁坏的城市，以及几代人的破坏。陌生人会站起来照料你的羊群。外国人将成为你们的农夫和葡萄园主。这些曾经压迫过你的人将会成为你的奴隶。他们会为你做一些琐碎的工作。为什么？第六节，这样你们就可以称为神的祭司。他们会称你为我们上帝的传道人。你们将吃掉各国的财富。在他们的荣耀中你会夸口。啊，还记得神在出埃及记19章中所说的话吗？在那一章中，他们为立约做准备。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圣约，你们将成为一个祭司的王国，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一个神圣的国家。他们认为拥有神的国度就是有一个大卫式的君主在位，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独立性由常备军保证，这就是神的国度。他们从流放归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大卫式的君主，他们并不富有，他们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没有军队，他们没有独立的国家。所以结束了。现在朋友们，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有机会成为你们本应成为的人，世界的牧师。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那时他们开始恢复自己的认同感。当他们说，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牧师的国家。现在我认为他们仍然不明白祭司的职分实际上是为他人服务的。他们认为这很简单，好吧，我们要侍奉上帝。但牧师是什么？牧师是站在神与世界之间的中保。因此，如果压迫者，以前的压迫者，成为你的卑微仆人，这将成为你最终成为你最初被召唤的人的机会。好吧，再往前推一点。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的心因我的神欢喜。这是第十节。因为他给我穿上了救恩的衣服。他给我披上了公义的外袍。正如新郎将自己装扮的像一位牧师，戴着美丽的头饰，就像新娘用她的珠宝装饰自己一样，因为大地发芽，就像花园使种在其中的东西发芽一样，主上帝也会使公义和赞美在万国面前发芽。现在如果你有 RSV 或 NRSV，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 NIV， 在很多出现正义一词的地方，你会发现平反，特别是在第11节中，它将使平反和赞美在万国面前萌芽。不， NLT 并非如此。NLT 做对了。你看出平反和正义之间的区别了吗？现在他们所做的是说，好吧，这就是神的公义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你的平反。再说一次，那里有神学读物。经文说他会行公义。他没有说神的公义。公义必在列国面前兴起。为了西安的缘故，我不会保持沉默。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不会安静。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燃烧的火炬发出。现在，请注意，我将在午夜之前让你离开。 注意配对，不是配对，而是配对。记住我说过的关于希伯来诗歌的内容，同样的观点被提出了两次，但使用了同义词。因此，公义与救恩是相辅相成的。现在，他们每个人都为对方提供了一些东西。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同义词。那么，什么是得救呢？它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彰显神的公义。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能在生命中彰显神的公义的唯一方式，就是神的神圣救恩的结果。我是个好人，我是正义的。神呼召人成为公义的方式。如果你们再努力一点，你们就能和我一样优秀。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哦，好吧，我得救了。所以，我怎样生活并不重要。不，每个人都会通知对方。得救就是活出神的义。但如果没有恩典的救恩，你就不可能活出神的公义。他们是相互关联的。神在我们里面动工，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是的，是的。战战兢兢地做成你自己的救恩。因为神正在做这事。那里很棒，很棒的组合。好吧，让我再指出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停止。在剩下的这些经文中又是这样。列国必见你的公义。诸王皆为你的荣耀。在这里，公义和荣耀是配对的。你将被称为主亲口所赐的新名字。你将成为美丽的王冠。同样，这是其中的另一个主题。你一路回到第28章。撒玛利亚是青翠山谷顶端醉汉头上的冠冕。你将成为主手中华美的冠冕。不再被遗弃。还有一个术语以前出现过。你会被称为赫普兹巴。我们不再给我们的女儿起这个名字了。但这实际上意味着我的快乐在于她。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是的，或者 Hepsi。当我们试图决定是否为我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使用昵称时，凯伦提出了贝奇。我说，不，我们有一头名叫贝特西的牛。那是行不通的。所以，他说她是他的新娘。最后，第十节，穿过大门。为人民预备道路。修建高速公路。使用索引并查找以赛亚书中的高速公路。你会发现它非常有趣。举起信号。有些版本我真的很喜欢它，最好说一个横幅。信号旗。看看那个。对西安女子说，看啊，你的救恩来到了。看啊，他的赏赐就在他身边。他的报应就在他面前。他们将被称为圣民。被主救赎的人。你将会被称为寻找对象。一座未被遗弃的城市。是的。神使他的子民成为正义的人。鲜血染红了衣服的神圣战士。他是受主告立传福音的人。那个。结果就是你将成为上帝引以为傲的新娘。万国都会因你的缘故而归向你的上帝。阿门。让我祈祷。父亲，感谢您这些天与您一起遵守您的诺言。谢谢你们这些亲爱的朋友。我祈祷，上帝啊，我们谈论过的一些事情能够扎根在他们的心中。你确实会让他们相信他们对你来说是多么珍贵。而你确实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展现你的美丽。以吸引男人和女人的方式。谢谢你，耶稣。以你的名义，阿门。上帝保佑你们。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30节。以赛亚书第63章至66章。